弟兄姊妹下午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因着我们是你的百姓，是你草场上的羊，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今天来敬拜你是应该的，也是你配得的。我们今天就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求你也在你的百姓的敬拜当中与我们同在。你不但享受你所配得的敬拜，你也赐下你的恩典，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更加的蒙恩，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使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能够照明我们前面的路程。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一次呢，我在装修我的房子的时候呢，我要需要买一个东西的，买个东西呢，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我家边上有一个肯尼迪泰尔，我也觉得那里边肯定有卖那个东西，一个小小的东西，我就去了。去了我就在那里找啊找啊，我就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了，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肯定会有嘛，我就一直在找一直在找，最后我说这怎么可以没有呢？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呢，我就找来一个服务员，我就问他说，我说哎，我想买这个东西，这东西在哪里？我没有问他说有没有这个东西，我问他说哎，这个东西在哪里？因为在我的观念当中，我觉得他肯定会有。你知道那个服务员怎么对我说吗？他想都没有想回答我说，我们不卖这个东西。原来我在里边找了半天，人家不卖，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哎，你去 Home Depot 那里有，我就去了，去了到那里边就买到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去了一个错误的地方而得不到我们想得到的东西。同样我们今天在今天来教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当我们来教会的时候呢，我们会听到很多人讲不同的话，对教会的评价，不同的感受。有些甚至于有一些人呢，他们受到教会的一些困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来到教会当中，他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因为他默认这个东西我在教会当中是可以得到的。因此呢，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就决定于我们能不能够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的生活。如果我到了一个教会当中，我想要的东西教会不能够提供给我的话，那这个不是教会的问题。就好像我到肯尼泰尔去买那个东西，人家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说我们不爱这东西的。我们必须清楚什么是教会，否则的话我们来到教会呢，反而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扰。因此呢，从这一周开始呢，我们就进到了我们福音系列当中呢，我们开始认识教会。这个呢，不单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是教会，就是不信主的人，你是慕道友，你来到这里依然你可以需要来认识什么是教会，使我们可以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的生活，也可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神借着教会所要给我们的祝福。否则的话呢，我们得不到而且受到困扰。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当我们前面我们一期的系列从认识神到认识我们自己讲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就知道当一个人当他认识神，他信从了神所赐给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儿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个新造的人就出现了。但是呢，当神重生我们的时候呢，并不是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把我们摆在那里，而是他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当中，就是教会。而这个教会呢，圣经当中比作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呢是这个身体的头，下边呢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神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神就将我们放在这个身体的当中，放在这个身体当中的时候呢，你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身体当中不单单你自己，还有许多其他的肢体，就好像一个身体一样。比如说我是这个指头，把我放在这个身体当中，我发现我还有其他的九个指头，我跟他们是要合作来做成一件事情的。我独立的我不能够拿起这本书，但是我跟他一跟这个四个指头联合在一起，我就可以拿起圣经的。我需要跟他一起同心协力的工作一样。我没办法选择说哎，这几个指头不好，我要换一个指头，我们不能够去选择。 就好像我们生在一个家里边，家里边有好多的兄弟姊妹一样，我们没办法选择一样。当我们进入到这个身体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身体当中有许多其他的肢体。神要我们在这个肢体的当中，我们可以借着与肢体之间的彼此的协同工作联合这个过程当中，使我们可以成长。一个身体，一个肢体脱离开这个身体之外，它是不能够成长的，甚至于我们说不能够存活的。它必须连在这个身体之上，然后和这个身体当中其他的肢体一同的成长。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手里边这个大拇指长得很长，这其他的指头很小呢？没有，是一同成长的，而且他们也是彼此互相帮助，能够协同一致的完成一项工作的。因此一个身体的健康在于这些所有的肢体能够一同的成长，并且能够协调一致的做事情。同样教会也是一样，当我们进到教会这个身体当中的时候，我们和其他周围的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就是其他的肢体，我们要一同的成长。我们彼此需要什么？需要彼此来连接。你不能够在一个身体当中，你说我是独立的，我和你没关系，没有的。我们都需要在这个肢体当中，身体当中，来借着彼此之间的这样的联系，我们联络，我们可以成长。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教会的最初级的概念，就是一个和睦，是一个喜乐的教会生活。教会不是让我们来受苦的，因为神借着教会要赐福于给我们。当我们这个手指头长在这个我这个手上边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就能够成为这个手指头的一个什么，一个营养的来源。同样我们进入这个身体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身体的当中借着这样的教会的生活，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营养，我们就可以成长。所以教会生活是可以给我们感受到神的爱和神的真理在里边，能将我们能够联系在一起，让我们可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认识上帝，也可以认识我们的邻居、我们的邻舍或者其他的肢体。而借着我们这样的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不断的发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弱点的，有许多的东西是需要改正的，有许多的东西是太自我为中心的，有很多的东西甚至于是神所厌恶的。我们需要借着这样的教会的生活，不单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得到和睦，而且可以使我们能够成长。我们生命当中那些越来越自我为中心的，不讨神喜悦的，可以被挪去的。而这样的工作，教会当中，这样的身体当中，又有神的话语真理，又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成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一点一点的生命被建立，使我们彼此的连结能够借着真理，也借着基督的爱，我们能够联络的合适，使这个身体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一同的来听从这大脑的指挥。大脑是谁？我们的头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呢，就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呢，我们一起来看教会。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呢，这里讲到说要敬重权柄，彼此和睦。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又讲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肢体与肢体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十二节和十三节，他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所以当他讲到了教会当中的彼此的关系的建立的过程当中呢，他首先讲到说，你在你们当中，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人，这些人呢是神所设立他们的，这些人你要敬重他。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是在你们中间要劳苦的人。我们今天讲到是要服侍的人，这些劳苦的人，劳苦的做什么呢？做治理和劝诫你们。当我们讲到治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教会里边有执事会，比如说我们下个星期一起吃饭，我们大家坐在那里吃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的，我们觉得哎，这菜很好，哎，这个饭很好，但是实际后边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要付出劳苦的，就是这些在教会当中服侍的人。 还有这些治理，还有其他的事情吗？比如说教会，我们到了年底，我们需要报账，有很多人需要做这个账的，要为这个教会来做管理的工作，他们要付出劳苦。还有一些人呢，他们负责什么呢？去劝诫个人。你比如说讲道的、教主日学的、带领团契的，他要把神的话语要讲给弟兄姊妹来听，来使弟兄姊妹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来认识这位上帝，来个明白如何来做一个合乎体统的基督徒。所以这些人呢是要付出劳苦的。所以圣经这里首先告诉我们，有一些人神设立他们在教会当中，他要做一个管理的工作、治理的工作、劝诫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呢是劳苦的。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我们在教会当中每一个服侍的人我们应该明白的，这是我们一个劳苦的事情。这和世界上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世界当中的观念认为，哎，他是当官的，他是有权柄的，这些人是有权柄的，这里边神在这里边设立这些劳苦的人，他是有权柄的，是从神那里有权柄得来的。那我们觉得世界上觉得说，哎，他是当领导的，换句话他说当领导的。但是呢，这个教会当中的服侍，这个劳苦和世界当中的劳苦是不一样的。世界当中的劳苦，那些当官的也劳苦啊，他们是为他自己，而教会当中呢是为了别人，是为了神。那么我们要认识清楚这个劳苦，我们看主耶稣是如何来定义劳苦的。当年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出来的时候呢，他的门徒呢因为跟着他，你知道跟随耶稣的人常常是成千上万的人，但是你知道耶稣身边有十二个门徒，因此这十二个门徒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们常常跟主在一起，好像是比他们那些人高一些的，因此呢他们十二个人就很开心。但是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就剩十二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哎，那咱十二个人谁大呢？所以有两个门徒就开始说，哎，这个主耶稣以后等你得国的时候，得到权柄的时候，我坐在你右边啊。那说，为什么你坐在右边，那我坐在左边？他们就开始争谁大谁小。因此呢，主耶稣就对他们来讲了这样一番话。马可福音第十章的42节到第45节这样说，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就是这个增大增小的门徒说，你们过来跟你说说话。然后就说，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所以讲到那些世界上的观念是什么呢？这些君王治理人还有大臣，他们用的什么呢？用的权柄是什么呢？是管束他们，是辖制他们。换句话说，是所有的人要听从他，要服从他，要服侍他。这是世界上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君王。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大臣。所以你别人就需要去服侍他。43节主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这就指到了说什么呢？指到跟随耶稣的人，说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观念的。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哎，在世界上是大家服侍这个为大的人，而在主的观念当中教导我们，你想为大吗？你就要服侍那些比你低的人。好了，下面说，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哎，世界上的观念是他是君王，全国的人都是他的仆人，而在神国里边，在基督徒在教会当中的服侍是，你想觉得你是服侍的人吗？你觉得你有权柄吗？那你需要服侍别人，服侍众人，你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反过来了，为什么呢？45节说，因为人子来，他就指到自己，他说他来了并不是要受人服侍的。他是谁？他是耶稣。他是谁？他是基督。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尊贵，但是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说他不要被别人服侍，他要服侍人，然后说并且服侍到一个地步，他说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服侍人服侍到一个地步，什么？他可以为被服侍的人去舍命的。所以主耶稣呢，他不单向我们诠释了在神国里边，或者说在教会当中，在基督的身体的当中服侍的法则， 那么他也为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也服侍他的门徒，昼夜为他们祷告，是不是？主耶稣也给他们做饭，是不是？主耶稣也给他们洗脚，是不是？因此我们要明白，这些人在我们当中是劳苦的。不单我们这些服侍的人要明白，我们要付出劳苦的，我们不是被人服侍的，我们是要服侍人的。同时弟兄姊妹也要清楚一件事情，这些人是劳苦的。因此就带来了这里边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怎么样呢？人要尊重他们，要敬重他们，要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因为他们十三节说，又因为他们所做的功，你要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作为服侍的人，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做一个做仆人的心态，我们要努力的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作为弟兄姊妹，我们要敬重尊重这些在我们当中来服侍我们的人，而且这里特别讲到说要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什么叫尊重呢？什么叫敬重呢？敬重尊重并不是把他奉为神明，尊重呢就是你把他该得的给他就好了。比如说一个人，你怎么才叫尊重一个人呢？就是你把他当作人，这就是尊重他。他是个男人，你把他当成一个男人，这就是尊重他，敬重他。那么好了，作为一个在教会当中服侍的人，他是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样的呼召，领受了这样的权柄，那么我们作为弟兄姊妹，我们尊重他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我们就要顺服他，我们就要去帮助他，使他的服侍能够更加的好，我们要与他配合。因为他也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而是他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样的呼召，也领受了这样的命令，他才去做的。但是弟兄姊妹，这里为什么又强调说要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呢？这里边爱心呢有两个原因，有两点。一点是我们要配合他，要配合他。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下周我们会吃饭的，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祷告的人、谢饭的人在那说，哎，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了哈，非得讲到五声以上大家才能够停下来，大家该讲话还讲话，对不对？如果我们真正的用爱心去关心去尊重这些服侍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会他说，哎，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了，我们马上要住口，不管你在讲什么，不管你在讲什么重要的事情，或者讲到什么嗨的地方，你都要停下来。因为什么？因为呢他服侍我们的人要祷告了，而不是自顾自在那里还讲得很嗨的。这是爱心，你要知道他是劳苦，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这些服侍的人，尽管他是神所呼召的，神又给他权柄的，但是呢他也是不完全的。当他在做的事情上有一些不合真理的事情的时候，当他没有按照真理去治理教会，没有按照真理去劝诫个人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就是你要用爱心告诉他错了，这就是对他的尊重，这也是对呼召他的神的尊重。也就是说用爱心尊重他的时候呢，必须带着真理的，而不是盲目的去顺从他。哎呀，这个不容易不容易，算了算了算了，不可以的。如果我们看到弟兄不合体统的来治理教会，你不告诉他，你就是不尊重他，也不尊重他的神，也是不爱他。那么我们作为服侍的人，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一点。当弟兄姊妹给我们提出意见的时候呢，我们要用爱心来接受的，我们要看以为是爱心，而不要说，哎，这个弟兄为什么针对我啊？这个姊妹为什么针对我？不是针对你，也不是针对我，这都是我们对神的敬畏，对真理的敬畏，对教会的敬畏，我们才如此做的。因此呢，当我们看到如果弟兄有什么不合体统的地方，你不要去指责他，你也不要去骂他，你也不要去排挤他，你也不要去当众去羞辱他，要凭爱心告诉他，弟兄，这个事情似乎不太合体统，不太合真理，如此才合乎爱的原则，合乎尊重的原则。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那么神在教会当中设立了这样的权柄，我们要去顺服他，我们要去爱他，去帮助他，使这教会能够更加的合乎真理，使这个身体能够更加的健康。然后下边他就说，你们也要彼此和睦。谁和谁和睦呢？就在教会当中做治理和劝解的人和弟兄姊妹之间要成为和睦。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做管理的和被管理者通常他们是一对天敌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管理者呢似乎觉得说，为什么他们会成为天敌，是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会看到管理者他天然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了，而被管理者呢自己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卑微的位置上面，就是一个被管理者的位置。因此呢，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天然有个反抗，而管理者对被管理者有天然的一个瑕疵，因此他是一对天敌的。所以你看现在世界各地各个地方干嘛都在做一件事情，加拿大也如此，在做反抗政府的事情。他没有用正常的途径来帮助，用爱心和格外的尊重去帮助政府来修正他所不合真理的地方。同样这些政府的也没有按照真理去治理这个教会，来使用正确使用它里边的权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不认识真理，他们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但是教会当中是可以弥补这一切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真理在教会当中，并且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不是不被约束的，我们不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我们是有一个带领者耶稣基督的，我们是可以达成这样的和睦的。我们不是在强调你对或者是我对，我们强调的是否合乎真理。而这样的真理的实行过程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也是爱心在当中运行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世界当中，我们看今天的世界特别有意思的，大家都在争老大老二，是不是？我们看着大家都在讲这个政府怎么样不好，各个国家都在反抗政府。但是我想一想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现在这个加拿大又开始选举了哈，选举了又开始你骂我，我骂你，你不好我不好，大家似乎好像都在反对这个政府。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晚上零点开始加拿大政府取消了，没有政府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喜欢今天晚上加拿大就开始没有政府了吗？我告诉你，如果没有政府的话，那更加可怕。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在地上设立权柄，它不是空空的配件，而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就是要为真理来做见证。比如说当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在说同性恋合法的时候，我们说这不合乎我们的信仰。当这个世界说大麻合法的时候，这不合乎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要发出我们的声音，当然我们发出声音有多种办法了，但是我反对一点，要推翻政府。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不和世界当中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是以真理和爱为原则把我们维系在一起。而每一个服侍的人，你不是高高在上的作威作福的王者，你是一个仆人。而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你虽然是个被服侍者，但是你依然是在真理当中被服侍的，这就是教会当中的法则。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尊重敬重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权柄，我们要彼此和睦的，我们不是彼此为天敌的，我们是服侍者和被服侍者的关系，并且有主耶稣我们的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这样的榜样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在教会当中呢是可以解决的。当我们去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呢，又他的讲呢就非常的清，更加的详细一点。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一节到第十五节，保罗这样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看到了？首先这里讲到了，这是神所赐的，神借着圣灵赐给教会的，是神所设立的， 这些使徒是建立教会的，先知是劝诫个人的，传讲福音的，还有牧师教师，他在教会当中设立了，还有其他的恩赐，有治理恩赐的，有医病的恩赐的，有关怀恩赐的，有各种恩赐的，神就把他放在了他所有的恩赐的上边，让他来参与治理教会。这些权柄是神所赐的，我们要顺服。那么下面他马上就说，那设立这些权柄做来是做什么的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哦。所以我们作为服事的人，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这样的职分的时候，我们的劳苦是要成全圣徒，是要使圣徒能够更加的像主耶稣，然后我们要尽我们的职分的。我们是有职分，我们领受一个职分，我们是领受一个劳苦的。然后呢，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不是在剥削、在压榨、在辖制基督的身体，而是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借着什么？借着我们的劳苦，借着我们的服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从神那里所领受来的。下面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这也就是前边所说的，我们要在教会当中要与人有益处，借着我们的服事使人更加的认识这位神，借着我们的治理，借着我们的劝诫，使人更加的认识神，使得教会更加有真理，并且能够在真理上大家能够同归于一，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是自我为中心的，罪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跟别人呢很难同合而为一的。我们跟别人即便有合而为一，我们只是在部分的上面合而为一。比如说两个小偷去偷钱的时候，他们是合而为一的，他们在分钱的时候就不合而为一，因为是自我为中心的，都想多要一点嘛。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很高尚，我们也是如此的。因此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劝诫也好，在教会当中的治理也好，目的是让人能够更加认识真理，让人更加认识这位基督，并且我们能够在这个真理的上边我们能够达成一致。怎么达成一致呢？借着不断的认识神，认识真理，我们是在真理上能够合而为一，能够和睦。所以和睦的原则是什么呢？不是你和我和睦，也不是我和你和睦，是我们都一起来和神和睦。当你和耶稣基督和睦的时候，你和耶稣基督和睦，我和耶稣基督和睦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就自然的和睦。这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事的目的，教会神在教会当中赐下这样的权柄的目的，他不是要突出我们的权柄，而是要突出神在教会当中的权柄，不是突出你的道理，也不是突出我的道理，而是突出真理，这样我们才能够同归于一，我们才能够达成和睦。人与人之间是不能和睦的。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当神刚创造他们的时候，刚造了他们，他们和睦不和睦？非常的和睦。当神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说，哦，这是我骨中骨，这是我肉中肉，何等的合一哦，非常的合一的，非常的和睦，哎呀，甜蜜的不得了。但是当犯罪之后呢，当神说，哎，亚当，是不是你违背我的命令吃了我所不要你吃的那个果子呢？他怎么说？哎呀，就是你赐给我那个女人呐、啊，她让我吃，她引诱我，我才吃的，所以否则的话我不会的。你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破裂，而我们知道丈夫与妻子之间是一体的关系，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也破裂了，因着什么？因着罪。所以弟兄姊妹，罪人和罪人之间没有天然的和睦的，没有天然的和睦的，除非我们认识真理，除非有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才能够达成和睦，除非我们和神达成了和睦，我们才能够与人和睦。好了，那我们服侍教会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如何建立基督的身体呢？这里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异端和前面所讲的这个真道是对应的，这些异端 真道被宣告出去，被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达成和睦，达成合一。当我们被摇动随从各样异端的时候，教会就产生分裂。因此我们的服事是让人能够认识真理，认识真道，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使我们能够长大。我们不单单去吃奶，我们也可以吃干粮，我们不单单可以明白真理，我们也可以顺服真理。我们不再是被动的，我们是主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真理。然后呢，第十五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也跟刚才那个总结是一样的，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不是盲目的随从，也不是盲目的反对，我们要用真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用真理。当我们弟兄当中若有不符合真理的时候，我们要用爱心讲出诚实话。但是目的是什么呢？要长进，要长大。什么叫长大呢？就是更加的认识真理，使我们可以连于元首耶稣基督，连于这个身体的头。我们不但可以明白真理，我们也可以顺服真理，好像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听从大脑的指挥一样。因此弟兄姊妹，神赐给教会权柄，各样的恩赐，他要是要建立教会，使教会有益处。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当中和世界当中是不一样的。我们做弟兄姊妹的和那些在教会里神所设立的治理我们的人，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互相祝福的关系，我们是互相帮助互相成长的关系。因此我们要和睦的，不和睦就不能够成长的。如果我们这个左手每天都欺负这个右手的话，左手欺负右手的话，那这右手坏了，与我左手有什么好处呢？没什么好处，你就是多干点活吗？如果我这个左手受伤了，我这个右手马上去扶他，那么我这个左手一直欺负右手，最后右手没有了，我这左手坏了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要认识这个元首是基督的，权柄是从神而来，而这权柄设立在教会当中是为了教会的益处的，是为了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健康的成长和在教会一同的健康成长而来的。我们要爱教会，爱这些在我们当中来服侍我们的人，我们是和睦的关系，不是敌人的关系。这是第一个关系。我们再往下看14节到15节，就讲到了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的关系。十四节这样说，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要常追求良善。好了，保罗接下来就对弟兄姊妹的说，弟兄姊妹们，在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呢不守规矩，这样的人呢你要警戒他。告诉不是，我们警戒他不是单纯的为了我们个人，我对哈，因为你要知道这些不守规矩的人在教会当中，他得罪的是上帝，得罪的是永生神，他所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是审判，是灭亡。你不知道出于血，你责备他的时候，警戒他的时候，不要出于，不是出于说，哎，我对你不对，我好你不好，我去责备你，警戒他，不是的，而是你要替他带有对他灵魂的一个担忧去警戒他，这是得罪神的，这是要灭亡的，这就是爱心。所以警戒他的时候依然要带着爱心的，你要警戒他，不警戒他不行的，不警戒他就是不爱他。下面他说，有一些人呢灰心的，无论在生活当中在灵性当中，有一些人他会灰心的，这样的人你要去鼓励他，去勉励他，而不是轻看他，而不是抛弃他。然后说还有一些人软弱的，这些软弱的比灰心的呢好像更加的软弱了一点，这样的人需要你去扶助他。但是这里边无论我们去警戒他，我们去勉励他，无论我们要扶助他，这个时候呢我们都需要一件事情，因为这些人都处在一种自我的当中的时候呢，你需要极大的忍耐。那些警戒的人呢，不是你一次警戒他他都会悔改的，也那些灰心的人也不是你勉励他一次他就会刚强起来的，那些软弱的人也不是你扶助他一次他就可以奔跑的。因此这里边我们需要，不但需要极大的爱心，我们也需要极大的忍耐。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身体当中的不同的肢体。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发现自己这个去做鱼的时候，哎呀，手指都被扎了一下，哎呀，流了血了，肿起来了，你算了，给他砍下去吧，有没有？你不会的。医生有时候会做这个事情，但你自己不会做的。同样是一个道理，我们都在一个身体当中，我们彼此为肢体。以肢体当中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圣经当，我知道圣经当中用身体来比喻的。比如说我今天去看病，为什么呢？我这个手指头发炎了，生病，我就是个病人，对不对？这个手可不可以说我是健康的？我是健康的，会不会？不会的。一个手指头生病了，我整个就是生病的，我就是个病人，没有人可以逃过这个整个的身体的。因此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当这肢体当中一个软弱了，整个的肢体就是软弱的。肢体当中的身体当中一个肢体生病了，我们这个就不健康了。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当我这个手痛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我这个手我要帮助他，我这个嘴呢还要帮助他减轻痛苦，是不是？我们应该将更大的注意力，更大的爱心来给他，而不是嫌弃他，而不是厌弃他。哇，我之所以被称为病人，就是因为有你呀，上医院把他切下去吧。不是的，这不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这样的，要极大的爱心，极大的忍耐，来彼此互相的关怀，互相的相助呢？因为我们是一体的关系，我们同有一个生命，住在我们里边是同一位神，我们彼此之间有血脉的联系的，有生命的联系的。就好像前面我们所讲的，我们不能够，就好像我们在家里边，我们不能够挑选我们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我们只能去爱我们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同样在教会当中也一样，我们也没办法挑选，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爱他，去帮助他，以至于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在肢体当中那个弱越软弱的肢体，我们越要给他加上荣美，我们要更大的爱心来给他。你说我身体当中越不荣美的地方，我就越加给他荣美，这一点我们化妆的姊妹都常常知道的。你化妆化哪一部分？你会不会把你最好看的部分给他化掉？都是把不好看的化成好看的吗？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此，越不荣美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越需要去爱他，让他荣美，将格外的荣美加给他。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的法则，彼此相爱，彼此相助的法则。诗篇第34篇的第14节说，要远离恶，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前面我们讲了，弟兄姊妹，当我们堕落犯罪之后，和睦良善离我们很远很远，它不是我们天然本性当中所有的。即便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这个良善也好，这个和睦也好，我们需要去追赶，我们需要去付出代价去追赶。我们不可以以恶报恶，为什么呢？因为天然人的本性就是以恶报恶，但是因着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是在基督里边的新造的人，我们不可以以恶报恶，我们要用什么？我们要用以善胜恶。这是圣经当中的道理。无论我们待谁，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外边，我们要追求良善，因为我们的神是良善的。因此神造人的时候，把他的良善的本性也给了人，但是当人犯罪堕落之后，人的本性就变得邪恶，就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今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里边是神儿子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里边就有了良善，我们因着认识神的良善，我们而有良善，我们因着神在基督里所向我们所表达的一切的良善，就是让我们没有灭亡反得永生，而我们知道什么叫良善，我们里边也有良善。我们需要 要明白，如果不是这位神向我们显明了他良善的本性，我们就灭亡了。因此我们今天在里边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没有良善是不应该的，而且我们需要去追求良善，我们要恨恶那些罪恶的东西。良善不是我们自然而然就有的，我们需要去认识神，从神那里来认识良善，并且支取良善。我们需要去付出代价去追求，我们才能够达到什么呢？达到和睦，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的和睦。因此我们讲到说，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彼此相爱彼此相助的关系，也是一同追求良善的关系。诗篇113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卫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此大卫就看见了神所看见的，说弟兄姊妹之间能够和睦同居啊，那是非常美的，非常善的，也就是说在神的眼里是看为特别特别好的，是神所喜悦的。喜悦这个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弟兄姊妹，这里边我就不给你讲历史背景，也不给你讲地理知识，我也不给你讲圣经历史。这两件事，无论是亚伦的膏油浇在他的头上，还是黑门的甘露，都是讲非常非常的美。所以弟兄能够和睦同居是非常的美，为什么呢？这里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一群人里边有福，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在这些人当中，这福是什么呢？就是永远的生命啊！只有在一群有永远生命的人当中，才有这样的和睦同居。教会就是有神的灵，神圣同在的地方，有他的真理同在，也有神自己同在的地方，是一群有神永远生命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弟兄姊妹，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的，教会是一群神呼召出来，然后把这些人的罪洗净了，然后归给自己，这些人叫教会。教会是一群人，是一群有神永远生命的人，是不会被定罪灭亡的人，是有永生的人，是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把他们接走，接到他永恒的荣耀当中，直到永远的。这一群人叫什么？教会。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不是我来到了教会我天然的就好像有一天耶稣来就要把我接走的。如果耶稣基督此时此刻来了，我相信我们当中会有一部分人会留下来的，不是我们教会，任何一个教会都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所要的福是什么样的福呢？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你来教会你要做什么呢？你要求什么呢？你要得什么呢？你说我要到教会当中，我要有一些，我要寻找一些乐趣。对不起，教会不是给你提供乐趣的。你说我到教会当中我要实现我个人的远大的理想的，对不起，教会不是帮你实现伟大理想的。教会，你来到教会是要遇见，你要认识这位神，并且能够从这神那里得到他所命定的福，这样永远生命的地方。教会是真理宣告的地方，真教会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地方，教会是耶和华耶稣基督掌权的地方。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寻求我们个人满足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寻求我们的神满足的地方。如果我们要想到教会当中来满足我们个人的邪情私欲，对不起，教会不能给你这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众人之间要有这样的和睦。约翰福音，好了，那我们教会呢就开始，大家彼此相爱吗？我们彼此和睦吧。同样和前边的 服侍的人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和睦呢是一样的。那我们彼此之间这样的相爱，这样的和睦呢，也是有个原则的。这里讲到说，主耶稣说的，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啊，赐给我们的，赐给教会的每一个人的，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也是和睦嘛，对吧？前面我们讲了，我们彼此相助，我们一起追求良善，这就是彼此相爱啊。然后下面说，我们这个爱怎么爱呢？这里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不是我们大家自己想怎么爱就怎么爱，我们凭着我们的肉体彼此相爱，而是我们要用基督的爱，我们来彼此相爱。基督的爱是怎样的爱呢？一方面是舍己的爱，另一方面也是带着真理的爱，对不对？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讲啊，神的爱在这显明了，我们看到那上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的爱。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在十字架上同样显明了另外一个真理是什么？神是公义的，因为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受尽了一切的屈辱。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得到的是他的祝福，但是我们所应该得到的咒诅虽然没落在我们的头上，却落在他的头上。所以爱里边是含着公义的。因此我们就知道，前边我们劝诫个人的时候，我们也是表达爱，爱里边的尊重的。当你不合真理，我也要告诉你，我们的彼此相爱也是如此的。然后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也就是说，我们若有这样的肢体之间的关系，人家可以看出来，可以认出来啊、这些人是属于基督的。这些人所联系的那个元首是谁呢？是基督的，他们是在基督的身体当中的，人家可以看出来的。怎么看出来？就是我们这种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能够彼此相助，我们又一起来追求良善。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头，我们的主，他是良善。这一群人他们在一起，不是要达成一个某一个目标，要实现共产主义，他们是要高举他的主，他要高举真理，行在真理当中，是真理的光，是基督的恩典，能要更被更多的人来知道，他们是一个见证者。这是教会。因此教会呢，我们看到了，不单可以让人听见真理，也可以让人看到真理的见证。这就是你和我，我们这些肢体的关系当中，人家是否可以看到真理，这些肢体的关系当中是否可以让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而这个相爱当中是不是我们乱爱，是不是用真理来彼此相爱，是不是用耶稣基督的身体爱来彼此相爱。这是我们肢体之间的彼此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彼此的交往相交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彼此看不起或者互相攻击互相指责自高自大，而是用爱心去忍耐，用包容用帮助来彼此来建立，使这个身体呢能够更加的健康，使良善的事情，使神眼中看为良善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可以被世界上的人，不认识真理的人所看见。这是教会。如果教会当中人家看跟世界上没什么区别，那里边有勾心斗角，彼此相咬相吞，彼此互相的轻视，彼此互相的嫉妒纷争，那就不是教会，那不是基督的身体。因此保罗也在加拉太书当中这样提醒教会，加拉太书5章13节到17节这样说，弟兄们，你们蒙召，就是神救你们，是要得自由，要我们得自由，在真理当中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得救了，我们以为我们得救了，因此我们就开始放纵我们自己，反正我可以进天堂，我怕什么呢？但是问题在这里了，保罗说，你们不可以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不要觉得自己拿到了门票了，我就可以拿到了我可以进天堂了，我得救了，我就可以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好了，下边他就说，你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换句话说，一个真正蒙召的人，他是会用爱心互相服侍，他不会放纵自己情欲的。 为什么呢？十四节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当中了。所以所有的律法让我们就是要爱神爱人这两件事情。因此下边他就给教会以警戒，他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的不是说谁被消灭了，如果彼此这样相咬相吞来放纵情欲的话，是彼此消灭了，两个人都消灭了。因此一个放纵情欲在教会当中，在称自己为基督徒，称自己在真理当中，称自己在教会当中是自由的人的时候呢，我们若放纵我们的情欲彼此相咬相吞，那恰恰证明我们是没有得救的。因为这里说是彼此消灭啊。然后呢下边就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如果真的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是个重生得救的，我们会顺着圣灵而行，而不是顺着我们的情欲而行。我们顺着我们的情欲而产生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相咬相吞、苦毒、自我中心的事情。而顺着圣灵而行所产生的一定是真理和和睦的事情，和相爱的事情，和相助的事情。因此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两个是相向而行的，这两个不是有什么交集的，没有交集的，是相反的。因此呢，告诉我们说，如果两方有一方咬你了，你应该做什么呢？如果顺着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放纵的话，我们也咬他，这样两个人都消灭了。但是若有一方他是顺着圣灵而行的，他就会用忍耐、包容、劝诫来对他。我们就做了，靠着圣灵就做了我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我们自己不愿意，我们愿意做的事是什么？是顺从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我们也和他咬，但是我们靠着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处理我们人与人之间、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之间原则能够成为和睦的一个原则。我们要靠着神，靠着真理，我们就能够可以做与我们这个本性所做不出来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爱人如己，我们不再是自私自利，我们也不再是个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与别人有益处的人。这样的人就不是彼此消灭，而会彼此建立，彼此帮助。这就是教会。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是彼此建立的一个关系。而在这个建立的关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分不开又连在一起的关系，我们只能做这样的工作。靠着神，我们就可以做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神拯救我们是要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的，是要我们能够和睦同居的，这是神所喜悦的。他赐给我们教会并不是要捆绑我们，而是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得享在基督里的自由，让一切我们那些罪恶的本性当中所做不出来的，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靠着神，靠着真理，我们可以行出来，使这世界可以看到，哇，这些人跟我们不一样，哎，这些人是属基督的，是有真理的，他是教会。下面讲到了常常喜乐，这是主的旨意。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保罗接下来就说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命令，没问题的，这是命令。但是喜乐是不是命令就能解决问题的呢？如果命令能够解决问题的话，那就太简单了。玉成，命令你喜乐。命令你祷告。命令你谢恩。那就很简单的事。但是呢，保罗在这里的的确确是用的是命令句。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不住的祷告，你们要凡事谢恩。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凡在耶稣基督里蒙恩得救的人，这是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他要做成的， 做成一个人不再忧愁，不再悲伤，不再没有平安，而是满有平安，满有喜乐。他可以祷告，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可以凡事都谢恩的。这是神拯救我们的旨意，这也是神在教会当中设立我们这些治理我们的人以及我们彼此之间这样的关系的旨意，就是要使我们可以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教会当中，在基督里边向我们所发出的旨意。那你说我为什么就没有喜乐呢？为什么不我为什么就不能够不住地祷告呢？我为什么就能够我不能够凡事谢恩呢？因为你不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当创世纪当中讲到了说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耶和华神所吩咐他不可以吃那个果子的时候，神对于每一个违背他命令的人的咒诅就在所有的人的身上。创世纪第二章的第16节到第17节，我们看耶和华神如何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很可惜，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因此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赶出了伊甸园，他们就从耶和华神这永生生命的面前被挪走了，他们就被永远的挪走了，他们再也不能够回到这位永生上帝的面前，他们与生命隔绝了，他们死了。这个死呢，不单单表现在他们的肉体身体会死，他们的灵性也要死的。灵性的死是什么？就是灵性的灭亡，在公义的神的审判当中，在罪恶当中永永远远的灭亡。我们也可以说永永远远在耶和华神的愤怒和刑罚当中。因此凡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和亚当夏娃一样都在这个死的咒诅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的是我们的身体的死，但是有一天我们的灵魂也要灭亡，我们所有的人所等待的都是最后的灭亡，就是那公义者来到的时候审判世界这个日子，等待灭亡。因此人不能够靠自己再回到上帝的面前，人活在没有完全没有平安的当中。这个平安不是你有事或者没事，有吃的没吃的，或者你的房子好不好，而是讲到了我们神的审判一直在我们的身上，神的愤怒一直在我们身上，我们与神之间根本就没有和平，这叫平安。所以当人犯罪之后，我们就失去了与上帝之间的平安和平，我们所等待的就是上帝毁灭的到来，所以我们没有平安。那就不用说喜乐了，平安都没有哪里有喜乐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救主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他亲自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所犯的罪算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因着他替我们的救赎，我们可以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与神之间我们的罪被洗净了，我们可以回到上帝面前，我们和上帝面前是什么？是有平安的，我们与上帝之间是平安的关系，我们不被定罪的，因为我们的罪因他的儿子被承担了。所以我们不但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这生命的源头的面前，而且我们是带着平安来到他面前，因此我们也应该是喜乐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天天都可以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你有没有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就是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以前是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奉着他儿子的名，披戴他儿子的救恩，我们可以来到，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我们称他为父，称他为主，称他为神，称他为我的神。看到了，你没有喜乐吗？你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吗？你来到神面前，难道你不怀着感恩的心吗？那说明你还真的不知道你自己是谁， 你真的没有经历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所给你的莫大的恩典。任何一个在神的在基督里边有这样的救恩在他的里边，有这样的爱在他的里边的时候，他一定会喜乐的，他不会不喜乐，他想不喜乐都不能的，即便是天塌下来他也会喜乐的。为什么？因为神要救他。即便是他有一天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也会喜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当他死亡的那一瞬间他就回到了主的怀抱当中。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给他一个永恒的一个荣耀的身体，然后将他带进神永恒的荣耀当中。因此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是谁都不能够夺走的。你说那我没有，那没有说明我们真的不认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祷告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你会不祷告吗？你不会不祷告，你是来到上帝面前。以前的时候我们是与神隔绝的，现在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来到神面前呢？我们难道不为此感恩吗？我们天天都会感恩。我们中国人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想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这远远超过滴水之恩呢、啊，这是救命之恩哦，这不但是救命之恩、啊、不但是救我们的身体不致灭亡，我们的灵魂也不灭亡的。哇，你不感恩吗？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他救我们就会救我们到底。我们在这救恩这可靠的救恩当中，我们所得到的喜乐是可靠的。我们来到了神的面前，我们也是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此时此刻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来敬拜这位神，难道这位神会缺席吗？不会的，因为神要我们敬拜他，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所以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喜乐，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祷告，为什么没有很多感恩的心，我们不愿意顺服遵行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常常以为这位上帝是不在的，我们常常以为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不真实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身体当中，我们不单与基督连接在一起，我们也是来到了上帝的面前，我们把这位上帝，这位造我们又是救我们的上帝，他所当得的一切我们要归给他，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恩都要归给他，这是他当得的，也是我们应该放在他面前的，这是我们来到教会当中的目的。因为这神他要在他的百姓的聚集和敬拜当中，他要得到他当得的东西。我们把他当得的归给他，他的荣耀权柄尊贵归给他的时候，这就叫敬畏神，这就叫相信神，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耶和华我的神。教会是神圣的，是基督的身体，圣经甚至于说他是基督的心腹，是基督要娶的新娘啊！谁敢玷污这新娘呢？没有人。谁敢破坏这新娘呢？没有人。那我们在这其中呢，我们有何等的荣耀在里边，何等大的喜乐，有一天我们要主耶稣要来迎娶我们，要迎接我们进到他永恒的荣耀当中。我们敬畏上帝，敬畏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也需要敬畏教会，因为它是基督的身体。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这是我们非常清楚的一段经文，就是天使报佳音。我愿意再次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所以有一天在伯利恒，有一些牧羊人在那里放羊，突然有主的荣光天使站在他们边上，哇，他们就很害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是大喜的信息。天使要报给人一个大好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就是神所设立的救主，他生了。什么叫生了？就是成为人了。然后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你们可以看见他出生，而且是有记号，你不会搞错的。然后下边就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有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两节经文我们是常常忽略的。天使在这里唱歌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因着什么呢？因着这位婴孩的降生，因为这位基督的降生，因为这位救主的降生，至高之处神要得到荣耀。同样也因着这位婴孩的降生，这位基督的降生，这位救主的降生，平安会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前面我们讲过了，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例外的。这里讲的不是关乎万民的，都生在没活在没有平安的当中，都活在神的愤怒之下，就是因为这位救主把平安从天带下来，使他所喜悦的人，他所拣选的人，那些敬畏他的人，仰望他的人，相信他的人，怎么样可以得到这平安。这平安不是我们所讲的凡事顺利，是什么呢？是我们与神之间不再是敌人的关系，我们不再做上帝的仇人，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神得到了荣耀，神如何借着这位婴孩的降生得到了荣耀呢？就是借着这位婴孩，这位耶稣，这位基督，他道成肉身，生在律法之下，成全了律法，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将神的百姓从他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借着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来显明他做成了这救赎的大功。因此主耶稣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当我们明白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明白我们如何在神面前，在教会当中来彼此的生活。我们敬畏神，我们爱教会，我们也敬畏教会，因为这教会当中是被神的恩典所充满的，被神的真理所充满的。没有人可以在教会当中任意妄为的，没有人可以在教会当中自高自大的，没有人可以在教会当中我行我素的。我们都必须顺服真理，我们都必须顺服这位元首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我们必须按照他的命令，我们来在真理当中来彼此建立。而这在建立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相连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认识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爱。我们应该灭亡了，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出死入生，我们成一个活的人，有永生的人，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恨别人呢？我们应该被他的爱充满，来去爱别人才对的，这才是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拯救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将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诸多的肢体，让我们过这样的教会和肢体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像你，使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使得教会也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来到教会就是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来到你恩典的面前。求你向我们扬脸，使我们得以认识你，使我们所敬拜的，使我们所颂扬的，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教会当中真真实实与我们同在，是救我们脱离黑暗，带我们进入奇妙光明，救我们脱离灭亡，带领我们进入永生的真实的上帝。愿你赐恩典给我们， 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化着你的恩典，使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